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呢，我们谈到了公孙龙子有关于白马非马论的一个思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他的子物论的思想。那么在公孙龙子子物论的这篇文章里面，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物莫非子而子非子。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好像在绕口令，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子物论去讲一个物莫非子而子非子所引申出来的一个意义啊，是代表了一种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我想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承认物是有，你看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桌子它是一个有，椅子是一个有，我们的茶杯是一个有，那么你也在收音机的旁边收听广播，收音机也是一个有啊，因为它都是一个物。而那个子哈，就是一个无，而这个物啊就不是子，我们不能够把子哈看作是客观独立存在的有，那么也不能够把物归结为子。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思维跟存在之间虽然有关系，可是存在的事物它就是存在的事物，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而我们如果物莫非子而子非子，那么有所指但是指涉 reference 的不同的时候啊，那么可能我们思维当中也会有所不同的一个认知。所以这句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非有非子者是代表天下是没有客观独立存在的子，而物呢却不可以说是无子。那么可见我们这样一个解法的时候，这个子哈，它不是客观独立的，又是没有任何一个物不具有这个子，所以所谓的子哈，是一个称谓或者是一个名，就逻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称谓或者一个名。当我讲桌子这个概念的时候，它不只是适合于我眼前的桌子，只要是这样子一个类型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桌子。即使我们今天在书房里面，我们在听广播，那书房里面可能没有热水瓶，于是我一讲热水瓶，你脑子里马上就会形成热水瓶的概念，这就是一个子。可是实际上讲到这个物的时候啊，这热水瓶可以是不锈钢做的热水瓶，它能够保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形状，我就叫热水瓶。它可以是不锈钢做的，它也可以是塑胶的，里面有内胆，它只要能够保温，我们就叫它叫暖瓶或叫热水瓶。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哎，你是不是帮我倒杯水来？那么于是旁边的朋友或者学生一定就帮我们斟了一杯水，他不会说拿一个茶壶，我们面前没有任何的杯子，然后拿个大茶壶来说，先生或者老师请用水，那不可能，因为我说请你帮我拿一杯水，于是他脑子里就会有一个杯子的概念，然后用杯子去装这个水。那么这个杯子呢，当然可以是不锈钢做的、塑胶做的、纸杯都可以啊，只要能够渗水直接供人饮用的器具，我都可以把它叫做杯子嘛。可是我们不会把一个大茶壶拿来说你就用这个去当做杯子用吧，因为茶壶不等于杯子嘛。可是杯子的概念却适合于只要是这样子我们都可以称为叫杯子嘛。所以公孙龙子所谓的这个子哈，它就是代表一种称谓或者一个名的概念。他又说，天下无物谁敬畏子，也就是说如果天下没有物的存在，也就没有子的称谓了。那么在公孙龙子子物论的这篇文章，这样子其实真的不好懂，真的我们不太容易从白话的翻译就能够抓住它的一个意涵。不过我用西方的语言哲学来解释啊，可能比较好懂。我们晓得在西方的语言哲学当中去谈到我们语言啊，彭斯基告诉我们说，语言有三个重要的层面，一个就是语法 syntax 的层面，一个就是语义 semantics 的层面，一个就是语用 pragmatics 的层面。语法当然是代表了语言的结构，一个 structure。 所以美国语言学家沙比尔 S-A-P-I-R 沙比尔告诉我们说，任何的语法哈都有它的漏洞，就是文法都有漏洞。所以当我们去学习一个外国语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文法它会有特例啦，那或者是它有一种别的文法比它更严谨的一种状态。那所以我们在学法文的时候总觉得它比英文来的严谨一些， 那么可是我们读德文的时候又发现好像要比法文又来得严谨一点。当然我个人觉得哈，任何的这个国家的文法好像没有来的像中国的语文的文法来的那么的复杂而多样性。那么另外第二个他就谈到语义的问题啊，就 semantics 啊。可是你晓得吗？ semantics 它包含了两个意义啊，一个就是含义，就所谓的 sense, S-E-N-S-E, 那么一个就是 reference, R-E-F-E-R-E-N-C-E。我们晓得一个语言，一个语句要有它的意义，它一定包含了含义、指涉。一个有含义的语句未必有指涉，一个有指涉的语句一定有含义，也具有它的意义。我眼前的书桌对我来讲，它是桌子，它是指涉的一个事物，于是我就对这个桌子，它就形成了某种含义。什么含义呢？书桌是让我读书的一个用具，书桌不等于床，书桌不等于这个柜子。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讲了，一个有指涉的一定有它的含义，就具备有了语言的意义。可是不是什么概念呢？什么样的人的观念都有指涉啊？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当中有很多只有含义而未必有指涉。可是有含义未必有指涉，我们就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一样有意义啊。比如说抽象性的一些语言表达，像庄子告诉我们说："渺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那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敢想哈。那这一句话里面到底哪里有这样的人呢？这个神人是什么？那可见他非常的抽象啊。那么又比如说，我们读过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告诉我们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不知几千里也。"我老天呐，哪有这样子一个东西？这个鱼卵大到几千里这么大的鱼卵，我们乌鱼子的卵也没这么大呀。那么又讲说，这个鱼卵有一天就会变成大鹏鸟，这个变成突变了嘛？那么从量变到质变又如何可能呢？由小而大，由大而化。可是我们却发现，庄子他在表达他的一个思想的意境。那么也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逍遥的境界，跟功夫的有待，跟境界的无待的一种意义的表达。那么可见，像这样子来说的话，这个语句本身有含义，未必有指涉哦。听者不要忘了，我们的语言表达常常是有含义，可是并不一定有指涉一个对象。但是我们并不因为这样就说他的语言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刚才说，公孙龙是讲说"天下无物，谁敬畏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天下没有物的存在，也就没有子的称谓了。那么这个物的存在是帮助我们指涉一个对象的一个必然性。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指涉的对象，更容易为我们人去掌握。所以，当我说桌子，你知道桌子什么？当我说门是什么？门是什么？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在我们人的思维当中啊，其实不是每一个存在物才被我们认定它是有所指或者有它的意义，甚至于非常抽象性的一些概念，像一、一二三四一，你怎么去解释一的概念？像真善美的真的概念、善的概念、美的概念，它是非常的抽象的，所以未必就一定有指的称谓。那么接下来，公孙龙子，我觉得还可以提的，就是他的通变论。那么这个通变论哈，非常像是西方亚里士多逻辑所谓的逻辑分类，或者是概念总熟关系的一种变化。那么在亚里士多德讲分类的时候啊，他讲分类一定要有第一个要分类的主体，第二个可以被分的支体，第三个分类啊一定要它的标准性。所以一般就方法上来讲，分类一定有二分法、三分法、多分法，比如说就性别而言，人可以分为男人、女人，这是二分的。比如什么是三分？像三角形，就其角度而言，那么三角形有钝角、直角、锐角，那这就是三分法。可是也有多分法呀，像我们博物学上面对于宇宙的万物、生命现象的物啊，我们可以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个就是多分啦。像我们人是动物界，门脊索门，因为人是一个脊椎动物嘛，脊索门；纲哺乳纲，灵长目，啊，界门纲目科人科，人属人种。那么这就是一个多分法。那我们所碰到多分法事实上是很多，我只是举例说明而已。那么另外一方面，在逻辑学上谈到概念总熟的关系， 那有类概念、总概念，总与总之间有差别，于是有总差。有的概念是跟本质有关，有的概念是跟本质无关，比如说就产生了所谓的固有性 property 的概念，还有就是偶有性 accident 的概念。那么这个我觉得公孙龙者通辩论在某些地方有一点在谈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说羊和牛非马，羊和牛并不是马，牛和羊非鸡，牛和羊不就是成为一个鸡，但是牛羊足五鸡三足，牛有五个角，羊有五个角，鸡有三个角，那么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为什么说牛五足，因为牛站在我的面前它有四个角，可是我们脑子里面就会有牛角的概念，四个实际的角加上一个一组概念的角加起来就是五足啦，所以他才会说牛羊足五鸡三足，那么这里面都是说明了一种逻辑分类跟概念总属关系的一种变化的一个探讨。那么接下来公孙龙子也谈到所谓的兼白论，兼白论他说啊，视不得其所兼而得其所白，我们的眼睛看只看到那石头的颜色，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得到它是不是硬的石头，它到底有多硬的石头，所以视不得其所见而得其所白，眼睛可能所达到的只是一个颜色作为它的对象，俯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我们手去摸石头，手只能够感觉到石头的硬，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说因为我手去摸石头说手我知道这个石头是颜它的颜色是灰色的还是白色的，对不对？因为是眼睛跟手作为我们的感觉官能来讲，这个感官的功能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兼白石这样的概念呢，其实包含了兼就是我们所谓的手去摸的这个兼，坚硬的兼呢，是代表一个概念，白是代表一种颜色的概念，而石头呢是代表一个实体的概念，所以兼白石它包含了兼的概念、白的概念、石的概念，它也包含了坚实的概念，它也包含了白石的概念，就是硬的石头跟白色的石头，同时它也包含了兼白石的概念，就是又硬又是白色的石头。我想这就是西方逻辑学上所谓的复合的概念，集合的复合概念。那就好像说我们说人好了，人是一个概念呢，我加上一个大就变成大人了嘛，狗是一个概念呢，我加上一个白就变白狗，又是个概念，我再加上一个大就变成叫大白狗，那还是一个概念呢。所以我们讲说这从西方逻辑上就很好懂。那么他说理也者天下故独而正，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感官不能够互相替代而产生各自分别的不同感觉，所以耳朵不能看，眼睛不能听嘛，因为眼睛是看，耳朵是听啊，所以他的感官所达到的一个对象所能够把握的他当然就不一样嘛。那事物的各种特殊的属性，他所有的这种独立的独哈，他才能够被正确的分辨出来，就是这个事物之所以跟那个事物之所以不同，那是因为它属性的不同啊。桌子跟椅子为什么会不同？那么除了它的性质不同以外，它还有它的一些 attribute， 就是一些属性的不同，它的长度、宽度、高度，它的扩延性是不同的，它的属性是不同的。那么人有人的属性，动物有动物的属性，那么正因为它不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感觉观能在经由理智的判断，我们对外界事物的一个认知啊，我们自然就会做一个把握嘛。那要不然我们人对所有的物，我们就说物既然是存在，我们就叫它存在的物，动物也存在，这个植物也存在，没有生命的物也存在，我们都到叫它物，可不可以？就观念上来讲，它属于物这个群体的概念，可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牛是牛，那个罂粟花是罂粟花，桃花是桃花，它绝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分辨得很清楚。所以兼白论里面就特别提到说，理也者天下故独而正也，就是指的我们人的感觉观能不能够互相替代而产生各自分别的不同感觉，鼻子一定是闻嘛，我闻到一个香味绝对不是用眼睛说眼睛闻到的香味，它不可能，那么也就是感觉观能所达到的一个对象，它有它一定的对象，我们必须要把它分辨出来。那 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蛮值得讲的，就是公孙龙子所谈到的名实论，就是在探讨他的名实关系了。他说啊，天地与其所采焉，物也。意思就是说，天地与其所生的一切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物体。诶，这蛮像是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呢。他又说，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谓也。这意思就是说，具体的物啊，在形成为某一个物的时候，却具有确定的范围和它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够随便的超过它的范围，也不能够空旷没有内容。的确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们说对于这个物的一个概念，我们定了以后一定是代表这个物的本身。那么这物有它的一个特色，这个物有它一定的内涵，有一定它的外延，不仅只是一个 comprehension 跟 extension 或者 denotation 的问题，而且这个物的本身呢、啊，它有这个物就自己来讲，它是一个质粒体嘛，它是一个 substance， 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是依附于它身上的 extent 的所谓的依附体就很多啦，包含了 quantity、quality， 像量的问题、值的问题，还有它占有时间空间、time 的问题、space 的问题。它跟别的物发生关系，有 relation 的问题，它有所谓的 action 主动的问题，有 patient 被动的问题，它有它的一种装饰装备，像 habit 的问题。那么像很多像有这个九个不同的状态啊，那么都构成了整个这个存在物本身所有的一种依附性。可是不论怎么去依附它，这个物跟物之间之不同，我们没有办法说不给他一个具体的内容跟他一定的范围。所以人一定是指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才叫做人。内涵上来讲，我们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外延上来讲，凡是符合于有理性动物这样内涵的都叫人。所以猪不是人，牛不是人，因为它内涵不同。可是就外延的量来讲，当然是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都叫人嘛，他不因为不在不同的地域，他就不是人，或者不是我们所称的人，它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啊，任何一个物作为一个具有确定的内容和形式和空间位置的一个客观实体，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占有时间与空间啊。所以他才说夫名实谓也，意思就是说名啊是用来称谓实的，名必须符合实，也需要随时而变，所以我们要正其名。那么正其名的话，必须先要正其实，也就是要名实相符了。所以当我说桌子的时候，来的就是桌子，因为这叫名实相符。那么如果说我说请你帮我拿一杯水，这一杯水来，它是名实相符。那么因此我们在探讨一个名实的时候，它就涉及到了这边所谓的名实关系的问题。所以名实相符就是代表我们所称谓的一个对象跟我们所要把握的一个思想概念它是等同的，那么这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名实相符。我个人会觉得说，中国哲学虽然在方法学上是欠缺，不像西方那么的严谨，可是我想这两个讲次啊，同学们或者是听者们啊，那么听了以后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解读方面，我们是可以通过西方的逻辑思维汇通到我们的惠思跟公孙龙子的某些思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啊，我们的老祖先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能力啊。那么只是我们在发展上来讲，中国哲学更重视那个文化层的部分，也就是道德的，要然后叫我们要成为圣人啊、君子人啊、贤人啊，比较着重的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往往也因为如此，我们就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比较偏废的一些。不过这不代表我们中国哲学没有方法论。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提供给我们听者们做一个参考，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听讲。